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第六篇说，失去了方法却想求得信任，就会产生疑虑；失去了权势却想求得国家，就会危险。能吞舟的大鱼在陆地上就敌不过蝼蚁，权力相等就不能互相意识，势力相等就不能互相吞并，治乱相同就不能互相匡正。所以大小轻重多少治乱不可不审查，这是祸福的门径。凡是戴帽子系带的文明国家，车船可通的地方不用向虚翻译滴滴翻译方圆三千里。古代的王者选择天下的中央建立国都，选择国都的中央建立宫室，选择宫室的中央建立宗庙。天下土地方圆千里作为国都，是用来充分治理政务的，并非不能扩大，大了反而不如小，多了反而不如少。广泛分封诸侯，并不是为了偏爱贤人，而是为了便利行事，保全威权，为了推广道义。道义推广有力，就会无敌，无敌就安全。所以观察上古时代，那些分封诸侯多的，福运长久，名声显赫。神农氏有天下十七代，是与天下人共同治理的。王者分封诸侯，越近越大，越远越小。海边有方圆十里的诸侯，用大的知识小的，用重的知识轻的，用多的知识少的，这是王者能保全其家的原因。所以说用滕国费国那样的小国就会劳苦，用邹国鲁国那样的中等国家就安逸，用宋国郑国那样的大国就加倍努力奔跑，用齐国楚国那样的大国就如举起网刚加上去一样。所用的越大，想要达到的就越容易。商汤如果没有伊德，周武王如果没有岐山，即使贤能十倍也不能成功。商汤周武王的贤能尚且要借助形势，何况不如商汤周武王的人呢？所以用大的容纳小的吉利，用小的容纳大的灭亡，用重的知识轻的顺从，用轻的知识重的凶险。由此看来，想要安定一世，安抚百姓的生命，功名刻在盘盂上，铭文铸在壶剑上，那么他们的权势不厌其尊贵，他们的实力不厌其众多。众多实力和尊贵权势由贤士来控制，用来治理乱世，成就王业尚且嫌少，天下的百姓穷困痛苦了。百姓的穷苦越厉害，王者成就王业就越容易。凡是王是穷苦的救星，水路用船，陆路用车，泥路用榫泥锹，沙路用鸠沙地车，山路用垒登山鞋，顺应形势就能命令施行。地位尊贵的人，他的教化容易被接受，威权确立的人，奸邪就能止息，这是统治人的方法。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命令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容易，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命令一家容易，用一家命令一个人容易。如果认识到这一点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。诸侯不想臣服于人，但不得已。如果形势不利，那么凭什么容易臣服？权衡轻重，审查大小，多见封国，是为了便利其形势。王就是势，王就是势不可敌，势有匹敌，那么王者就被废掉了。有人懂得小胜过大，少胜过多的道理，就懂得无敌了。懂得无敌，那么类似贤一之道就远离了。所以先王的法度，立天子不使诸侯僭越，立诸侯不使大夫僭越，立嫡子不使庶子僭越。僭越产生争夺，争夺产生动乱，所以诸侯失位天下就乱，大夫没有等级朝廷就乱，妻妾不分家世就乱，嫡庶没有区别宗族就乱。甚至说现在一只兔子跑，一百个人追赶，并非一只兔子足够一百人分，是因为归属未定。归属未定，尧尚且要用尽力气，何况众人呢？堆积的兔子满市场，走路的人不看，并非不想得到兔子，是因为归属已定。归属已定，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。所以治理天下和国家，在于确定名分罢了。楚庄王围攻宋国九个月，楚康王围攻宋国五个月，楚生王围攻宋国十个月。楚国三次围攻宋国而不能灭亡他，不是不能灭亡，如果用宋国来攻打楚国，什么时候能停止呢？凡工业的建立是贤与不孝，强与弱，智与乱的不同造成的。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朱玉央，向简公进谏说，陈诚常和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憎恨，我担心他们会互相攻击，互相攻击如果坚决就会危害君主，希望您除掉其中一人。简公说，这不是你这种小人能知道的。没过多久，陈诚常果然在朝廷上攻击宰予，在宗庙中攻击简公。简公叹息说，我不能采纳朱玉央的话，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，失去了方法，没有权势，即使后悔而听从朱玉央的话，也和没有后悔一样。这是不知道依靠可依靠的东西，而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。周朝鼎上铸有图像，是因为其中道理相通。道理相通就是君主之道。